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读经的进度是27章到28章。那昨天我们有读到关于25章，那是比勒达的对话。比勒达对约伯说关于星象，关于整个世界的创造，而约伯就直接的愤怒的回答他了四句话哈，无能的人哈，就因为你的这段说话得到很大的帮助哈，那些软弱的人因着你也得到了拯救啊，那些没有智慧的人因着你啊就得到了一些的指教，哇，你真是非常有知识啊。那你向谁发出这些言语？谁的灵从你而出？所以整个26章是回答比勒达的话。那从27章开始一直到第31章，整整5章啊都是约伯的独白，约伯自己与神之间的对话。那27章呢，28章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待会你会看到28章是整个约伯记里面很美的一个诗歌体的一个述说。所以28章我们被称之为约伯记当中的箴言。28章被称为约伯记当中的箴言。所以我们待会来看到27章、28章，再进入到29到31章，那全部都是约伯自己的独白。所以你看他一独白就独白了5章哈。他述说了自己在神的面前他的受苦，不是因为他的不义，他的受苦是因为他坚持他是义。所以他虽然自己有跟神有种矛盾的关系了，他一方面抱怨神，一方面又向神恳求，这是一个义人在受苦的时候会经历到的一种的矛盾感。有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神怎么这样对我，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但是我们又说，神啊，请你帮助我啊！这种矛盾的感觉会在每一个义人受苦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去经历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在27章，我们去看待一个受苦的人，他的心里向神的一个回应、埋怨之后，产生了28章，对于神，他需要有个智慧，他才有办法去认识他，明白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稍微先来看一下27章的几段的内容，我们再进入到28章，我们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先来看27章，27章主要是述说约伯自己述说，我是无辜的，我根本没有犯罪，我要向神，我要完全的对他说，我的受苦绝对不是因为不义。所以您看1节到6节。约伯就接着说，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要指着永生的神启示。他说什么其实前面要加一句话，第3节前面，如果我是只要我还活着，只要神给我的呼吸之气还在我的鼻孔之内，好，只要我还活着的时候，这是我过往的生活啊，我绝对不会说非义之言，我也不会说诡诈之话，那我也不会因为你们这些指责我的人哈，说的是这些话，我就认为你们说的对。我呢，到死之前，我都不会以我自己为不正。看到没有？他3个朋友就是一直说你因为受苦，就是因为你不义。然后约伯说，我到死之前，我都不会说我是一个不义的人。所以第6节，我坚持，我持定，我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的心不责备我，表示我认为我根本没有犯罪。第7节，有点指桑骂槐哈。愿我的仇敌如恶人，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的人。他是在讲谁啊？就是在讲那3个朋友啦。你们就是攻击我的人，我现在就是要讲你们。所以从第8节一直到第23节，他就一直说到不敬虔的人，他们的一个处境是什么？不敬虔的人，他的将来是什么？不敬虔的人呢，他遭遇到难处，遭遇到逼迫的时候，遭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我向他的回应是什么？所以整个27章是约伯对于自己的诚实，我有把握， 他也对于不敬虔的人他的将来，他说这样的结局绝对不会是我要去经历的，所以他认为我绝对是个义人。但是话语一变，变到二十八章，整个二十八章都是论述到智慧。诶，刚刚二十七章都是说到我是一个全然诚实啊，不敬虔的人的后将来的结局我是不会去经历的，为什么二十八章立刻就转到说到智慧呢？跳到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又是约伯讲他自己啊，我是一个以前我是个幸福的约伯啊。二十九章、三十章，他说到我现在是一个可怜的约伯啊。到了三十一章，他就说我现在是一个要把我自己在神面前完全敞开的约伯。所以二九、三十、三一又是在讲他自己。那为什么二十七章的解释？二十九到三十一章论述到这里，突然插进了一个二十八章，关于讲智慧。这个是为了到时候三十二章啊，神要回答约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所以这段的启示是约伯自己的感慨，也是神在约伯里面直接性的说话。或许这个时候不是约伯的他的一个价值观，而是神透过这段话让约伯去明白。让约伯去了解，你现在所遭遇的这件事你不明白，你也坚持你是义人，你也坚持你不是犯罪，那你为什么会去受苦？你不明白。现在神要透过约伯对他自己说话，也对我们说话。所以你读二十八章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概念，我们也会经历到这一段。在你我受苦的时候，有时候你自己说出来的话你自己不明白，那是神透过你自己的说话来对你说话。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清不清楚。神透过你自己的宣告，透过你自己的表白，透过你在这个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认定，透过你所说的来对你说话。有时候我们跟人家的对话的时候，在对话的里面我们安慰一些的别人，或者是我在受苦当中我有一些的祷告，我有一些的宣告，我的心里会有一种的疑惑，我的心里会有一种的矛盾，真的吗？真的吗？那其实神就是在透过你那个时候的说话，在坚固你自己的信心。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人家的一些的难处，我们给予他一些的鼓励，我们给予他一些的帮助，这是我们自然而然所说出来的话语。但极致到我们也遭遇到同样的难处的时候，你会想起你曾经对人说过这样的话。神就透过你那时候的说话，透过你安慰别人这个说话，等到你遇见的时候再来安慰你，那就是先透过你的说话来安慰你的自己。所以为什么二十八章会讲智慧，就是因为人在这方面需要去明白。我先讲结论，结论就是第二十八节，二十八章第二十八节就是一个结论。神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啊！我知道敬畏主会是智慧啊。那远离恶是远离什么恶？远离我以为的恶，还是远离神所以为的恶？那什么是恶？我们是掉入到生命树呢，还是去进入到那个分别智慧的善恶树呢？所以二十八章的二十八节不是要叫我们去分辨说，哦，好，从今天开始我要选择善，我要远离恶，这还是我自己的抉择。二十八章的二十八节乃是在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痛苦被人的误会、被人的指责，我对我自己的表白、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认识，最终我得到了一句话，那就是我没有智慧，我需要学会去认识神，我才会拥有一个智慧。而远离恶就是远离我自己的判断，远离我自己的是非，远离我自己的喜好。所以二十八章的第二十八节不是要从今天开始，我要做好事，我要远离恶事，不是。二十八章的二十八节是提醒我，我没有分辨这方面的智慧，我需要神来提醒我，怎么教导我，因为敬畏神而开始对人对己我开始有所的不同。好，我们来看看二十八章到底是在说什么。二十八章我们来看看到底在说什么。从第一节，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先诉说一件事情，就人其实是有智慧的，但 这个智慧跟认识神的智慧不同。人其实是有聪明的，人的这个聪明可以寻找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最特殊的宝物、宝藏、最稀有的宝物。可是呢，人不见得能够找到智慧的道路。你看，一开始他是诉说什么？银子有矿，炼金有方，矿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这个是在约伯那个时代，这个是在列祖时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尤其是第四节哈，你看第四节，在无人居住之处，我刨开矿穴啊，人在行走的这些人啊，从来没有想不到我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啊。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人要坐那种缆车啊，一直到矿坑的里面去挖矿。你觉得那个是亚伯拉那个时代就会发生的事吗？啊，我不知道约伯他是看到环境讲的，还是他是神给他一个启示是这样讲。其实在那个时代就有这种啊挖矿啊冶铁炼金的这种的方式了。而且您再看啊，地上的石头有蓝宝石，有金沙，人家都可以挖得出来，连矿中的路啊，鸷鸟都不得知道，鹰眼也未曾看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未曾经过，就是连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都不敢去的地方，都不知道去的地方。第九节，人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凿开坚石，倾倒山根，还可以凿出水道，挖到各样的宝物。第十一节，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这都是指挖矿的状况。进入到挖矿的里面，水这样滴露下来，挖到了宝石。所以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形容人竟然可以到深山旷野的矿场的里面，把石这些宝石挖出来。人这么的有能力，可是第十一节却说什么？人却找不到智慧。我可以从深山当中把宝石挖出来，可是我却挖不到智慧。我人这么聪明，可以把铜融化出来，我可以把铁炼出来，我可以把金炼出来，但是我竟然炼不到智慧，我也找不到智慧。这个是约伯一开始说的。十三节讲得更清楚了，十三节到第十九节，他说智慧啊，是用你一切的宝石你都换不到也买不到的。十三节说什么？智慧的价值多少啊？买得到吗？深渊知道在哪里吗？不知道。沧海知道在哪里吗？不知道。智慧呢，用钱买不到。厄斐金当时最贵的、最纯的黄金，最贵重的红玛瑙、蓝宝石，没有办法去比较。黄金、玻璃没有办法，金晶器皿没有办法，珊瑚水晶没有办法，珍珠没有办法换，古石是一个地名啊，当时最有名的红碧玺这个地方不足以比较，金晶也不足以较量。哎呀，人可以挖得到宝石，人可以挖得到这些稀有的这些的产物，在人以为所有宝贵的事物通通集在一起拿来换，你也换不到智慧。这就是约伯说智慧的可贵。从二十节一直到第二十八节就开始去讲到，那么智慧到底在哪里？智慧要从何而得？那你说我可以炼得到宝石，我可以挖得到矿产，我愿意拿一切来换宝石，你说换不到，那请你告诉我智慧要从哪里来。对于苦难，对于人的受苦，对于恶人的昌盛，对于义人被逼迫、义人的穷困，请告诉我这个智慧好吗？我的三个朋友告诉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眼睛看到的是恶人昌盛、义人受苦。我不明白，我也不懂得，那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去明白这一切的真理？你所讲的跟我所看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二十节到二十八节约伯就特别去诉说，人真正要得着的是智慧，不单是知识，不单是经验，人最需要的是智慧。所以你二十节您就开始看了， 智慧从哪里来啦？聪明之处从哪里来啦？他就一直在讲啊，像一切生物隐藏啊，生命隐藏啊，像飞鸟也隐藏啊，灭没和死亡是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是最有能力的，因为人终究一死，我们逃不过死亡的，连这灭没跟死亡他们都只能说风闻其中。23一直到28节就是我们今天所导读的经节，那边也说到了神明白，神也晓得，他也鉴察，他也骗观。你看这四个动词是说神是掌管一切智慧，当时在当时的时代他们认为智慧就是神，你拥有了智慧你便是与神同等。但约伯这段的对话是告诉我们，不，智慧不是神，是你认识神你而有的一个副产品叫做智慧，而智慧是一个道路，智慧是一个工具让你能够来认识神。我们都以为我们有智慧是我知道怎么解决事情，有智慧就知道怎么说合一的话，有智慧就知道我如何来去解决我目前的困境。约伯说不不不，神透过约伯说不是，智慧只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途径，智慧是在神以下，我们透过智慧能够来认识神，因着认识神我能够有智慧来明白一切的事物和真理。所以23节到24节说了四个动词，明白、晓得、鉴察、骗观。所以25到26节就讲到他为这些大地定定，27节也同样是四个动词，他看见、述说、坚定、查究。所以整个智慧都是在他的排定当中。所以对于神而言，什么叫做智慧啊？认识他的途径叫做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啊？因为认识他、经历他、亲近他，你能够明白我如何靠着这个途径再去了解他。所以28章的28节就是整个结论，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不是开始去了解什么叫做行善，什么叫做远离恶，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我知道做好而不做歹。不，28节是教导我们你会懂得去敬畏神，这个就叫做智慧。那智慧，因为敬畏神会帮助我们有智慧，会显明在三件事情上面，其实也就是回应整个约伯记之前我们所读的，就是我们会回应第一件事，我们会回应在我们说话的上面。一个敬畏神有智慧的人，他的说话会改变，他的说话改变会影响他的时间观和他的价值观，他的说话改变他会帮助他，会让自己的说话该说的时候他能够勇敢的去述说，不该说的时候他会勒住自己的口舌。第二个，一个敬畏神有智慧的人，他会决定了他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他会尊重人。约伯的三个朋友看到约伯受苦，第一个提醒他是你是一个罪人，提醒他神必定有公义，他是用世间的哲理、人间的经验来去提醒他。但是约伯他说我到死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不义的人，在人际关系的上面你懂得以最合适的方式与人去相处，我们不会去暗示也不会去提醒你现在的受苦可能跟你的罪有关。几次的小家我会发现人基督徒有时候会有一种概念我们好像一直凭借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去抓住神我就会活出圣洁这一阵子我比较软弱我说了一些不合宜的话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情感被恶者被魔鬼所引诱，以至于我最近过得非常的不圣洁。好像我们圣洁不圣洁就凭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今天要努力一点圣洁，我今天稍微放松了我就不圣洁了我今天努力一点我过得很圣洁，神就很喜悦我，我今天稍微软弱了一点，我想神今天他掩面不看我的罪恶我以为我们的圣洁是凭借着我们自己，不，这我们还是在分别三恶树的里面。我们进入到生命树的原则，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义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 我们还是因信而靠神而称义。所以你今天或得胜或软弱，或得胜或失败，或成功啊，或你觉得你最近真的活得不好，但你要知道你一直在神的手中。而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不但不会控告你自己，你也不会去控告别人。所以在人际关系的上面，我们越来越去懂得明白，我们在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人的得胜、人的成功、人的富足，不会让你产生一种的嫉妒，以至于主，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你也不会因着人的失败、人的软弱、人的犯罪、人的沮丧，甚至是人对神的离弃，你产生对他的轻视。主啊，感谢你，我没有像他这样子。我们不会因着自己的义而评断自己是义，也不会因着自己的行为的不义而评断自己是不义。我们会一直在把自己保守在神的手中。我得胜，我软弱，我失败，我沮丧，我犯罪，我还是一直在神的手中的里面。所以我对于人际的关系，我不会控告我自己，我也不会控告别人。第三，因着敬畏神，认识神，我产生一种的智慧，我是对神我有一个渴望，我愿意更多的来亲近他。尼托森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就是人不会爱神，人也不会渴慕神的，除非我们向神求一个渴慕他的心、爱他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去认识他跟渴慕他。因为人天生就会有寻找神的本能，所以你不会看到一群猴子在深山里面说我们要来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你也不会看到一群猴子他们会建一个庙啊，来我们来，这就是保护我们的神。只有人会在经历到不测，遭遇到人无法掌握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冥冥当中有一个神在治理，意思我们就对神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但是人不见得都有智慧知道那一位神是谁，所以我们为自己塑造了许多的宗教，而透过那个宗教信仰的神来满足自己，告诉自己我有平安，我需要他的保护，我需要他的帮助。所以人天生会来找神的，但人不知道找寻哪一个神，所以认识神就会是一个智慧。所以求神把一个认识神的真实的智慧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去找到对的神。所以28章的28节，敬畏主就是智慧，这是约伯记里面第一次出现主这个字，第一次出现主这个字。那我要问你，敬畏神，敬畏神，只有基督徒才会敬畏神吗？其他的异教信仰也在敬畏神，不是吗？是不是伊斯兰教的人敬畏神吗？或许比你我还要更敬畏神。佛道教的人敬畏神吗？敬畏神。所以那为什么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必须去看重敬畏神的重要性？这个叫做智慧。那就是因为认识正确的神，我对他有合宜的态度，这个就叫做智慧。而我认识对了，我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我就会对己有正确的认识，我才会与人有合一的关系，我才会说出合一的话，我的判断、我的抉择、我的生活才会有正确。但所有的信仰跟基督信仰不同的就是，基督的信仰是信得对我就活得对，大部分其他的信仰是你要先活得对你才能够怎样信得对，这是不一样的。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敬畏主，我们认识神，我信对了，以至于他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我就可以活出一个对的生活。我的得胜，那我知道是神在我的里面给我力量活出得胜。我的软弱，那是知道叫我不要再依靠自己，我必须要靠着神。但是在其他的信仰的里面，你必须要去注意到，你该这个要做到，你那个不要犯，你这个要努力，这个恶事不要做，说好话，行善事。我们是要先活得对，至终你就可以超脱，你就可以得胜，你就可以圣洁，你就可以蒙神所喜悦。你现在的信仰是哪一个？大部分的基督徒的信仰，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入到第二种，是不是？就是我刚所讲的，我最近比较好，神很喜悦我，我最近比较不好， 神可能会不悦纳我，是不是？我来到教会当中，这一周都有读经祷告来敬拜的时候，特别的感恩。如果我这一周行恶犯错奸淫偷窃，我们会不会来到神的面前会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们还是以自己义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但今天我们借由基督的宝血的得赎，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因为信的对，我们就不会落入到在这行为的里面。所以记住一件事情，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不是叫我们今天开始要行善弃恶，这是要叫我们对神开始有一个去正确的认识。要不然你二十八章二十八节的认识跟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一模一样的。你为什么犯罪？不，你为什么受苦？因为你犯罪，所以你要远离恶事。你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你没有敬畏神。这个是我们对于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跟约伯三个朋友一模一样的认知。但如果我们去进入到神透过约伯的说话，说出这句话，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还不是要叫我们在行为上面，而是叫我们恢复到对正确对神的认识的这个智慧的上面。你信对了，你就会活得对。哪怕是人对你的指责，人对你的指控，人对你的暗示，你是个罪人，你都还一样在神的面前，你有一个把握，有个确信，我深信，就像二十七章约伯所讲的，我到死我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不义的人。那是因为我不再相信我是靠着自己义的行为蒙神的喜悦，那因为我是义人，乃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基督的救赎已经救赎了我，所以我深信我是一个义人。所以信的对，你才可以活得对。但大部分的信仰是提醒你，你要活得对，你才会是信的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基督的信仰不太一样。家里如果有养小狗的，你要知道狗会咬拖鞋，是不是啊？狗会随地大小便，那是狗的生命在它的里面，所以这就是狗的生命。你再怎么训练它，还是有狗的习性，狗的动作。同样的，老亚当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犯罪是我们的天性，犯罪是我们的本能。但我们会很渴望一犯罪之后，我们会想要找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我们的身体，我们会想要有一些赎罪的替代行为，这就是人。所以所有的宗教行为都是要叫我们赎罪、替代、遮掩。但基督的信仰不同，神来找亚当，割下动物的皮作为他的遮盖，但到了新约是用他的儿子为我们全然而死。这个是神的救赎方法，而是叫我们脱离在行为。老亚当的生命被末后的亚当的生命给取代，以至于活出善变成我们的本能。老亚当的生命是犯罪是我们的本能，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又犯罪了，主啊，赦免我，不要怕，那就是你的本能，你天生就是会犯罪。但因着末后的亚当的生命的内住，你自然而然你能够行善，而这个行善不是做善事，行善是活出神的本能，这个就叫做你的本能。所以基督的救赎与其他异教的信仰不同点就在这里，而整个二十八章讲到的智慧就是在讲这件事。人有智慧寻得一切的宝石矿物，人渴望用一切的宝石矿物来换智慧，但至终的智慧纠结在一句话，敬畏主。所以人有本能去塑造一个宗教，人有本能去塑造一个信仰，人有本能来去塑造一些的规范，让人活出好行为，以至于我们这样可以讨神的喜悦。但至终二十八章二十八节提醒我们的都还不是这个，还是把我们拉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对他有正确的认识，这个才叫做智慧。而这个智慧就让我们得蒙拯救，这个智慧就让我们得蒙医治，这个智慧就让我们得蒙神的喜悦。所以绝对不是靠您的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今天我们不小心说谎了，我们不小心犯罪了， 我们对人有恨恶，我们对人有鄙视，甚至是我跟人发生了极严重的冲突，你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确定和把握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的义不过是外在一个破烂的衣服。你当求的是，不是说神啊，改正我这个行为，不是这么祷告。你当祷告的是，神啊，愿你的生命更多的进入到我的里面。所有的信仰都是要叫我们借啊，六什么？人有七情六欲，透过戒八来提醒我们戒色、戒欲、戒吃、戒什么啊？要知道我们要禁止这一些。旧约对我们的禁止，等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再是求那些禁止，我们是求得胜的生命进入到我里面，圣洁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喜乐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那种良善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恩慈公义的生命更多的进入到我的里面。因为你信的对，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活的对。所以敬畏主是智慧，乃是要叫我们回到一个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绝对不是叫我们今天开始远离恶事哈，好好敬畏神啊。一敬畏神，你第一个想到的绝对不是心，你想到的一定都是行为。怎样的人才是敬畏神？你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行为。远离恶事，你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行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是恢复与神对他有个正确的认识，而这个智慧你就会能够帮助你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知道他，认识他。所以智慧是一个工具，智慧是一个对敬畏神而有的副产品。好，我们一同站起来祷告。请你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请你祷告，在你一切所渴望的当中，你会像约伯这边所讲的，你有一些属世的智慧，你有一些能力，你有一些的经验，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做对神一个正确的认识吗？第二，你要祷告的是，你愿意用一切来换智慧吗？我们会求神渴望赐福我们有好的车子、好的房子、好的健康、好的丰富、好的得胜、好的恩赐，你愿不愿意用这一切说，神啊，我向你要智慧，对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第三，我要请你来祷告，如果你有一个认识神的智慧，你不要害怕去传福音给那些在经济上比你更富足的人，你不要害怕去传福音给那些知识上比你还要充足的人，你也不要害怕在能力和权柄上面、影响力上面比你还要更有能力的人。我们总觉得传福音给他们，哎呀，我能吗？我行吗？在今天的话语，你可以知道，他有能力，他有钱财，他有知识，但真正认识神的智慧是你才有。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不是传财富，我不是传知识，我也不是在传影响力，我是在传认识神的真智慧，这是世人所没有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主，让我有一个认识你的智慧，第二，让我能够愿意用一切的代价来去求智慧，第三，帮助我因为有认识你的智慧，所以当我传福音给那些有知识、有财富、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权柄的人的时候，我不至于害怕，因为他什么都有但他没智慧，我什么都没有，我或许比不过他，但是我有一个认识神而有的智慧，这一切是世上一切的财富要来换都换不到的东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那个福音的勇敢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来为您自己来祷告，请。阿爸，把一个敬畏你的心放在我的里面，好让我能够真的来认识你。因着认识你，我有了一个智慧， 我知道如何与人说话，我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我也知道如何看待自己在你面前的荣耀价值。主，透过我的说话，向人诉说我们有认识你的真智慧。把一个价值观放在我的里面，主，我们求丰富，我们求健康，我们求恩赐，我们求富足，我们求喜乐。但主啊，很少使我们在你面前求智慧。圣愿从今天开始转变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求有一个认识你而有的真智慧，帮助我信得对，信得对，求得胜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圣洁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那个末后的亚当复活的能力进入到我的里面，那个天父的爱、天父的心、喜乐、恩典、公义、正直进入到我的里面，好叫我就能够活出对的生活，也帮助我因着对着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不会整天惶惶恐恐，以自己活出今天是不是一个义的行为来决定今天在你面前我是不是一个义人或是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让我不掉入到约伯的三个朋友现今的这种的是非善恶知识树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里面，让我进入到生命树的范围，进入到生命树的原则。阿爸，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因着认识你、敬畏你而有真智慧，使他们的说话让人能够认识你，使让他们的生活人际关系让人看出你的荣美，让他们与你之间的关系越发靠近，而越活出像天父完全一样的生活。祝福我们今天一整天在你面前有价值，也让我们能够像约伯一样，我们说出来的话语是你透过我们的说话而对我们的说话。有时候当我说出来我不明白，有时候说出来我也觉得哎呀，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仿佛不是从我里面而来的。主就叫我有个敏锐感去知道这是你预先先对我的说话，好叫我的信心、对你的信靠、对你的渴慕、对你的认识越发显彰。听我们的恳求，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好，请你找到一个人，你为他祝福啊！今天他的说话、人际关系、与神的关系，满了神的智慧，把一颗敬畏主的心放在他的里面。好，未来的祷告，请。